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2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破修炼中的瓶颈，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8号。我在大法修炼中已经走过25年了，回首这25年，师父的慈悲无处不在，师父给我承担业力，给我净化身体，教我如何做人，如何做好人，做更好的人，以致做一个更高层次的生命。25年里，我在大法中熔炼着，改变着，提升着。可以说，我一走进大法修炼，师父就无微不至地保护着我。我第一次看师父讲法录像，师父就把我的思维打开了，让我明白了思维有深度、广度，而且思维方式也有多样化。我的思维原来被禁锢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学法练功时或者身处不好的环境，立即感觉到身体外围有个罩，外边的一切碰不到我，也干扰不到我。我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师父把我的脾气这块锁住，给我调整，直到我能够理性地控制我的情绪，才给我放开。1999年，江泽民流氓集团发起了对法轮功的史无前例的迫害，我与同修们失去了联系。就在我迷茫无助之际，师父安排我在街上碰到同修。在我们交谈时，师父穿着黄色的练功服，盘腿打坐于空中，师父的身躯占满了大半个天空，师父的面容带着笑意，是那么慈祥地看着我们。师父鼓励我融入整体，好好修炼。2000年至2001年，由于遭受迫害，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再加上工作生活的繁重，身体出现了状况，胃肠功能紊乱，身体很是消瘦。师父给我灌顶，我身体得以康复。我是一个从小对修炼就很向往的人，自从走进大法修炼，大法的法理让我深深的折服。我如饥似渴的学法，大法的法理荡涤着我心中的污垢，我渐渐的懂得了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高境界的人。名利情这些人的东西也在一层层的放下。师父教导我们的法理，我也在人中努力的实践着。2006年春，老婆婆半身不遂，我不与他人计较，很坦然地将其接回家中赡养。两个小叔子把父母的东西全部据为己有，我没有说过一个不字。干门市部时，为了让路北的住家毫无遮挡地见到阳光，降自己门市部的高度，在救人上也从不含糊，不管白天黑夜，有人叫就走。自己静心学法时也能领悟法理，我一直认为自己修炼上还算上进。可是在后来的好些年里，我感觉我一直停留在一个层次中上不去，我很着急，一次次地检查自己的修炼状况，三件事都在做，很少出现懈怠，也在向内找自己的执着，不断地在法中归正，就是感觉提高不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意识到自己在修炼中遇到了瓶颈。2018年冬天，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下狠手迫害我，我身体突然间出现严重的不正确状态，邪恶把我与法隔开，一句法我都想不起来。家人领着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也只能念一句，念完后脑中再无印象，但是我的根却紧紧地和大法连着，只要我醒来，我就清晰地知道我是谁，我归谁管。于是我在心里念叨一遍，我是大法弟子，归大法管，归李洪志师尊管，其他的生命不配对我做什么，强加的东西我都不承认，全盘否定。不管是白天黑夜，醒来一次心里念一遍，邪恶动不了我，就用意念公然和我对话。那时我已经好些了，早晨我正要发正念，一个清晰的念头还带着声音打到我脑子里， 师傅管也得在理上管。我立刻知道是那个迫害我身体的恶生命，因为我以前听到过他的声音。我说，你说的对，你等我一会儿，我发完正念就和你说说怎么在理上管。6:10发完正念，我说，说话的那个生命你听着，宇宙在正法中，你不要拿过去的修炼来强加大法修炼，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一，过去的修炼都是个人修炼，以个人解脱为目的，法轮大法的修炼是正法修炼，是宇宙在正法，生命要得救。二，修炼的生命来源不同，过去的个人修炼一般都是地上的常人提高自己的层次，提高自己的境界，大法弟子则是高层生命来的，他们可能是巨大的主王，是一方天体生命的代表，来到人世间跟随师父修炼正实法，在宇宙正法中救度那一方的天体众生。三，修炼的目标不同，过去的修炼是个人修得果位为目的，大法弟子是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有着巨大的历史使命与责任，而且大法弟子是在大法中修炼，走师父给安排的修炼道路，大法弟子在修炼中表现出的不足是要在大法中修好归正，和任何生命都没有关系，作为一个旧宇宙的个体生命来说，都得在宇宙正法中重新摆放自己的位置，选择自己的去留，没有资格对大法与大法弟子强加什么。你往我身体上强加不正确状态，用心狠毒，干扰我正实法救度众生，你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犯了罪，我现在就发正念清除你。后来我在梦境中看到师父把那个恶生命清除了。这件事过后我也细想过，突如其来的问话我没有时间去细想，却讲得条理清晰，分明是师父在加持我，在给我展示法理。后来我明白，那些话是说给那个恶生命的，同时也是说给我自己听的。我逐步的细细的深层的梳理自己的修炼过程，我终于弄清了，我现在修炼为什么感觉提高不了，是因为我虽然修炼这么多年，却一直没有突破过去个人修炼的框框。不管是学法发正念，向内找去执着，还是讲真相救人，潜意识中都是为了最终的个人圆满，把讲真相救人这么神圣的事情看作了自己修炼圆满的必修内容，整个反过来了。可以说，这是在利用大法成就自己。旧宇宙生命的自私真是太肮脏了。看到这些后，我的心情很沉重。我不断地在心里一遍一遍地明确自己，我是大法弟子，我是在宇宙正法时跟随师父来人间正实法救度众生的。所以正实法救度众生是我修炼的目的，其他的都是为了更好地达到这一目的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基础，我是带有巨大的使命与责任的。明晰了这些后，我就始终坚持着把修炼的基点，也就是立脚点，站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上。我所有的修炼都是基础，都是为了更好的正实法救度众生。认识上的这一转变，我的心也豁然开朗。真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柳暗花明又一村，感觉我修炼的空间广阔了，也知道该做什么了。有那么多人的东西需要在法中归正，有那么多生命在宇宙正法瞬间即逝的短暂时间里等待被救度，他们投过来的目光满是期盼。救度世人，救度生命，是大法弟子生命的意义。顿感肩上的责任重大，而且不是任重道远， 而是任重时间短。在大法弟子的使命与责任面前，那些人世间的名利情、得失、纷争似乎变得飘渺。抓紧时间，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方式救度众生，已是我明确的修炼目标。2020年下半年，明慧网推出了大法弟子们研制的一套向世人讲清真相的卡片，封面设计美观，将真相形式多样，内容应有尽有。只要一扫卡片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在手机上阅读真相资料或观看真相电影。我们在一起学法的几位同修觉得，这么好的讲真相形式和内容，应该尽快和广大的世人见面。现在的世人除老幼外，几乎人手一部上网手机，世人扫码就能在手机上看真相，太方便了。而且一位同修的邻居还有了反馈，说他们一家通过真相卡片上网了解到了更多的真相，一家人做了三退，和同修说还想要一张。为了让真相卡片发挥出更大的优势，除了面对面讲真相送人和送资料夹带外，我们又开辟了其他的通道。我们住在县城里，白天街上的车辆来来往往，到了晚上，人们都把汽车停在小区院里或马路边。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买汽车，可以说，无论小区院里或马路边，都停得满满的。我们觉得往汽车上发真相卡片是一个好选择。开车的年轻人居多，都有上网手机，而且也会操作。这些白天忙于上班挣钱的人群，平时讲真相很难碰到他们，这样他们有了卡片，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扫码就能了解真相，太合适了。我们决定往汽车驾驶人员旁边的门玻璃缝隙里插真相卡片，只要驾驶人员一开车就能发现。县城里协党指使公安部门多年前就在街道上安了好多摄像头，为了配合2022年的冬季奥运会又补安一遍，不仅在县城，连乡镇的街道以及村庄的路口都安了摄像头。公安人员自称无死角，确实是走在街上，只要一抬头，前方总有一个摄像头对着你，而且还派有专职人员在主机前观看。看着路边停放的那些汽车，我警告自己，遇事要用正念来主导自己的思维，要用大法弟子的责任来主导自己的思维，把他人的利益放在前面。我在心里想，我是大法弟子，宇宙在正法中，大法弟子发放真相卡片讲真相救众生，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情，任何生命都不能也不配来干扰与阻碍，谁动谁是罪。所有的摄像头，你们的职责是监控坏人，大法弟子是在救人，做的是最好的事，你们不能记录。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自己的生命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看看那一眼望不到头的汽车，怕早已置于脑后了。一张张的真相卡片稳稳地插在汽车门玻璃上。到了2021年的春天，我们把县城路边停放的汽车插放了两遍，县城各个小区停放的汽车插放了一遍，县内几个大乡的所在地也发放了一遍。每当我们走亲访友，都要带上几百的真相卡片，遇到合适的机会就发放。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稳稳当当地走过来了。2021年秋天，精美的真相台历做出来了。因为疫情，所有的村庄都是封闭又封闭，影响了大法弟子们的救人。我们几个同修切磋要突破这一困局，走出去，根据当地的情况，救度那些能救度到的人。同修说到了这样一个话题，说县内有两个乡，近几年不大有人去讲真相了。我也知道这情况，因为这两个乡都发生过多起大法弟子讲真相送资料被干扰或被不明真相的村民举报遭绑架的事。 我们几个同修切磋认为，应该取那两个箱给村民们送真相台历、真相资料，面对面讲真相。如果大法弟子因为自己的人心断了和这些乡镇士人的联系，那么这些士人就得不到大法的救度了。那些曾经参与迫害的村民就更不懂得应该改过弥补了，可能就真正毁了他们。村民们也会因为见不到真相资料、见不到大法弟子而对大法产生负面影响，使他们处于危险的边缘。我们是来主持正法、救度众生的，师父要救的是所有的众生，大法弟子救众生是没有挑选的。法正人间在即，那里有我们的责任，而且非常紧迫。我们准备了200多本真相台历和一些真相册子，准备去其中的一个乡。第二天，我们带着真相台历、资料驱车前往。在地里秋收的人很多，绝大多数的村民都接受大法真相，一些人还表现得很友好。明白了真相的村民还会说一些感动的话，说他们知道大法弟子远道而来是为他们好，对大法弟子不辞辛苦为他人付出的行为非常感动。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他们会随着你大声的念。2020年中国新年刚过，由于疫情泛滥，我县大法弟子们去送资料，告诉世人躲过瘟疫的秘方，结果被不明真相的村民举报，有4名同修被非法刑拘。同修们配合亲属同修去公安局问询情况，只因给接待的警察留下一个真相 U 盘，已走出公安局大门的4名同修又被绑架回公安局并非法刑拘。就连买菜回来的同修的婆婆恰巧路过，也被一起绑架到公安局并行政拘留。当时邪恶操纵坏人表现得非常的嚣张，公安局不按国家法律办事，公然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肆意践踏法律，这一切都是现时任的公安局长一手安排的。这位公安局长是从外市调来的，到任也就1年，表现上是对大法真相不了解，不接受大法真相，对迫害大法弟子下狠手。后被非法刑拘的4名同修回家了，前被非法关押迫害的4位大法弟子被异地办案，异地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不予受理，3次退案。本县公安局长就是不放人，3次拼凑所谓的材料强行报上去，结果4位大法弟子被非法判刑最高5年等不同刑期，并附带经济处罚。有同修提议按照大法的要求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曝光恶人的恶行。临县的同修有比较好的做法，也过来切磋，当地大法弟子达成共识，举报恶人，向当地民众揭露恶人的恶行。为了配合整体，我和另2位同修接下了组编材料的重任。这个任务对我来说是沉甸甸的，这个沉甸甸我知道它是人心，顾虑自己能力有限组编不好，顾虑当地公安局长的邪恶。我警告自己不能带着人心做这件事情，我把这件事放在大法弟子证实法救度众生的几点上想了一遍，向有关部门举报恶人的恶行，向当地民众揭露恶人的恶行，是在清除操控人对大法及大法弟子行恶的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是在救人，是在珍惜生命。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是当地大法弟子主持正法救度众生的责任，是清除另外空间邪恶生命的利器，是制止恶人行恶的有效方法。我又想起师父在讲法中多次提到的堂堂正正，堂堂正正选自转法轮，对，就是堂堂正正坦坦荡荡的做这件事。我和合作的同修一起切磋，我们把自己交给师父，原来的那些顾虑早已消失。在师父的加持下，向有关部门呈送的举报信很快完成了，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这块达成共识，准备出一本小册子，因为小册子承载的内容比较多， 我和合作的同修顾不得吃，顾不得睡，曝光邪恶的小册子初稿组编出来了。内容除了举报信外，又从不同角度选取了一些讲真相内容和举报信配合，形成完整的议题。这时，另外空间的邪恶看到大法弟子们真的要灭他们了，变着花样的来干扰。我耳朵里听到了好多不一样的话，什么除一个协调人外，大家都不同意弄小册子发了，什么公安局长那人很恶了，邪恶企图往起挑动我的人心。第二天，一块合作的同修告诉我，咱们学法练功看时间的表莫名的停了，是不是师父点化我们不能停？同修的话提醒了我，另外空间的邪恶是在利用大法弟子们的不同的人心来干扰阻挡这件事情，这正是正邪大战之时。师父为什么要用停来提醒我们？因为我们要一停，这件事就停了，后果太严重了。最后定稿后投稿明慧，明慧同修给予答复。这时又有不同的声音，明慧同修是让我们自己负责，自己做好，谁负得了这个责？言外之意是怕做错，怕招致迫害。我的心很坚定，我们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邪恶被曝光了，灭尽了，世人明白真相了，这就是结果。向当地民众揭露恶人恶行时，将真相救众生，大法弟子就得负这个责。世人接到了曝光本地恶人恶行的册子，听到了好的反馈。自从我把自己修炼的基点坚持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上，把正实法救度众生作为我修炼的目标和意义，我的心胸在不断的扩大，做好三件事的步伐更加坚定。相对而言，那些人心执着人的观念在自行淡化。如果大法修炼者真正的能突破个人修炼的框框，把修炼的基点摆正了，你可能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层次有限，只在切磋，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教流文章，题目是《我体悟到修善的力量》，作者韩国大法弟子金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2日。当同修首次提议让我分享自己修炼法轮大法的心得体会时，我起初犹豫，自己修炼尚浅，是否有资格分享。但我很快打消了这一念头，因为既然有同修提议我写，这绝非偶然。现在我交流一下自己两年多来的修炼心得。第一部分，修善给我带来的环境变化。我之前的修炼主要注重修真和忍，曾以为只要做到真实和忍耐，就是对他人的善待。然而在与父母沟通以及与其他同修的交往中，我发现自己缺乏善良，特别是在修善方面。我意识到善意的提醒他人也是修善的一部分，这需要修口，需要注意沟通方式。单纯的讲真话，如果对方尚未准备好接受或理解，就算我的话再正确，对方也可能误解或不接受。在与父母的交流中， 我意识到自己缺乏耐心和善意的表达方式，所以经常与父亲产生摩擦。后来，我逐渐意识到，这并非观念上的分歧，而是我内心的假我，对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道路的抵触。我开始试着接受父亲的说法，从排斥转变为真诚倾听。我惊讶地发现，父亲的语气也在逐渐变得和蔼。我意识到，我个人的性格中也存在家族因素，若能在修炼中消除这些因素，我将能更多地救度众生。有一次，一位同修善意地提醒我，说我在真和忍上做得不错，但若在善上再加强修炼将更加完善。只有修善才能培养出慈悲之心，这不正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路吗？我决心在这方面加倍努力，并告诉母亲同修，我将开始专心修善。神奇的是，当我下定决心修出善念之后，第二天，母亲就察觉到了我的变化，并表示支持和鼓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真正能够下决心修炼的人，我说反倒是好事，没有矛盾的产生，没有给你制造提高心性的机会，你还上不去呢。我从师父的讲法中认识到，矛盾的出现是为了让我有机会提高心性，因此我开始审视自己在修善方面的不足，并努力修去后天形成的观念，向真我靠近。第二部分，商店老板的鼓励。由于我来韩国时间不长，韩语不够流利，因此在长时间与人交流时，我常感不自信，生怕表达不清楚反而被误解。然而一次讲真相时的经历改变了我的心态。我到一家商店递送真相资料给老板，老板邀请我进店里坐一会儿，还亲自为我冲了一杯咖啡。老板说他之前看过几次真相资料，问我法轮功是不是一种气功。我向他解释了法轮功的原理和价值，并分享了法轮功对个人和社会的正面影响。他与我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交谈，我回答了他的疑问。在我离开时，老板鼓励我说，虽然你来韩国时间不长，但你说的非常有条理，除了一些特定词汇不够准确外，韩语表达的非常好，今天我们聊得很愉快，加油。这让我感到非常振奋，也让我更加信心十足地使用韩语进行表达。第三部分，丈夫开始修炼。在之前的一次交通事故中，我左脚第二、第三指骨受伤，接受了手术并打进了钢钉。手术后我没有进行康复治疗，而是直接去除了钢钉，但是脚底骨处的部分始终存在，导致我只能穿大一码的鞋子。我明白这是在偿还前世的业债，因此我从未抱怨。到了韩国之后，随着不断修炼和学法提高心性，我脚底骨处的部分在一年内明显下降。之前我无法连续行走超过半个小时，现在连接第二和第三指骨的脚趾可以自如地活动，这表明我的气血流通也得到了改善。我与丈夫分享了这些变化，他对我脚底问题的改善感到非常惊讶，并询问我是如何做到的。我向他说明了修炼法轮功对此起到的作用，起初他并没有太在意，然而当他亲身感受到法轮功的神奇之处后，他开始对修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坚持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他通过阅读师父的讲法深受启发，坚定了自己修炼的信心， 我把大法经书带给了他，他看完后表示认同法轮功的教导，并表示感激师父的慈悲。我明白了，自己的修炼不仅仅影响自己，也影响了身边的家人。第四部分，顺利通过考试加入天国乐团。2023年6月，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加入了天国乐团。由于住处较远，我选择了打岔。参加天国乐团需要通过考试，合格后才能正式演奏。我从队长那里获取了录制的合奏视频，逐一背诵曲目，并在家中自学。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后，我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在演奏当天，我成功地打出了所有8首曲目，让我备受鼓舞。我决心继续修炼法轮大法，成为一个真正实修的弟子，跟随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